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从上面开始倒序的回答。第一个问题，明明，叫明明吧，Wendy，做梦有关于做梦的问题啊，我不会解梦啊，但是呢，大概知道原理。一般修行后出现的梦境，要么是你前世的。前世的一些景象闪现，要么就是你当下的一种情绪的表现，啊，以前我也讲过啊，就是修行之后经常做那个考试的嘛，上学考试的这些梦啊，而且在里边情绪一直不太好，一直都是马上要考试了，但是我啥都不会，处在非常焦急和焦虑的那种状态，因为那个时间段我修行的时候就。很着急的，我想达到快速达到某个境界，然后知道我是谁呀、啊，我来干嘛等等，至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啊什么，就处在那种很着急的状态，所以梦里也是经常出现那种想马上要考试了，但是不知道很多问题都不知道哦，很多都不会，所以处在焦虑的状态。所以我看你的梦也是那种你想解脱吧，你想解脱，你想离开这个浑浊的世界。但是呢，一直不行，所以一直处在那种逃跑的那种梦啊，所以梦境啊，但我觉得啊，没必要太多的关注啊，但是呢，有一点肯定的是，这个如果你经常，怎么说呢，就你精进修行的话，这个梦会一直持续的出现；如果你不精进的话，放下一段时间修行的话，它就会消失啊，所以用这个来也可以判断你现当下修行的进境啊。那个精进的程度吧。那第二个问题，双盘第一次20分钟，然后打坐后后背容易发冷，手臂刺激感，前期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身体发冷你就先练腹式呼吸，这个氧气吸收的多了就会开始发热的，这个所以这个没必要太过在意啊，前期都有这样那样的反应，这很正常。好，下一个问题，芊芊，新冠我也得过不过我倒无所谓，反正得了，当时是有点，2个星期有点痛苦，但是过去之后再打坐都恢复过来了。如果你对这些事情因此而感到恐惧什么的，怕往生后会堕落，就是死了会堕落这个，那你多做功德吧，除了正常的打坐、磕头、念佛之外，也多做功德，还有发愿。有往生的大愿就好，最好有普度众生的大愿，那大概率都能去的，是这个打坐、磕头、念佛这些都做不了的时候呢，最后还能做的就是多做功德了，多做好事这个不只是我这么说的，以前的大德，我在网上看那个哪位法师来着，我想不起名字了，人家也是成名的大和尚，人家也说了，当你。正常的修行你都做不了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做功德，多做好事。得了这病后，我还能持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吗？肯定是人家不管什么病不病的你有这个强烈的往生的愿望就行。而且我看你还很年轻现在还不需要着急这个问题，还来日方长，每天坚持。正常的修行之外，定期的每个月拿出一部分的钱去该放生就放生，去寺院做功德，该去寺院就去寺院该做的都做到了，肯定会有好的结果的。下一个问题，光影，打坐3个小时，可以身体第二次升级，通常在半年之内差不多了半年一般是，稳定下来3个小时之后会有。大概半年左右，正常的男性都是这样的，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也有可能会时间更长。而且，我不知道你是一天一坐还是两坐早晨3个小时，晚上再3个小时，这样的话半年。如果是你一天只一坐3个小时，那可能时间更长。还有会有一段时间，快进行升级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会一直像什么？怎么说呢？一直会留你的这个。小弟弟，你的阴茎会一直会流什么那个，前列腺液什么的精液不敢说，因为它不是白色的，是透明的，它会一直流， 白天不打坐的时候也会流一些，会一直有湿漉漉的感觉，这很正常啊，有这样的感觉的就对了，后面会升级的。还有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打坐念佛阶段，啥时候要向观佛发展？你觉得打坐念佛现在很累了啊？起文字妄想，打坐念佛是起文字妄想，你觉得这个念文字妄想很累了，那就可以放下了，然后去观想佛，而且也不需要过用力的观想，你就模糊的有一个人影，你认为他是佛就可以了，在你前面啊，这么观想就可以。第二个问题，平时做功德回向给别人，是不是都像《地藏经》说的，自己得到六分，别人得到一半？这个根据你的境界来定的啊。这个对普通的凡夫来说，这么算大概对。但是如果你的境界很高，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少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回向的这个程度就越大。下一个问题，SNJYLG。上盘前4小时入定效果很好，但是4小时都入不了定啊，是吧？还不能入定，只能入静，是吧？你要入定的话，就把这个意识层面上下三根暂时熄灭，但是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说是先保持3到5个小时，然后先修到初禅，同步修心。我的建议是你先一直坐着，一直坐着，然后呢？开始烦躁的时候，心那个起妄想的时候，你就念佛吧，或者说，你就前面摆个佛经，你就慢慢翻译着看着，腿至双盘的状态，一直看着这个佛经，念佛是文字妄想，看佛经反而是用功在注意力上，这个更好一些 你就坚持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吧，我以前是念佛的啊，这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身体痛了啊，然后就开始烦躁起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念佛啊，四念佛啊，观佛啊，反正都是往佛上靠，然后就过一段时间就又开始能进入状态了。而且我每次都是开始烦躁的时候，我都是心里想着阿弥陀佛加持我好不好？加持我啊，观音菩萨也加持我啊，反正我能想到的诸位佛菩萨们都来加持我，希望我能。这个让烦躁的心压下来啊，这样心里想着，然后就念佛啊，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就自己好了，这个过程就过去了，然后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了。下一个问题，醒了。你说的这些个问题，咱们就不说这个这些虚的问题啊，这不是你自己的当下的问题吧？你只是问一问。这个社会修行人的这个状态吧。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发心的问题，但是很多人都不重点的说这个发心，很多讲法的人他只说法，只说一套一套的佛学理论，但是不重点的做这个不关注这个发心的问题，这才是重点。首先是发心，你都发心什么？你是以普度众生的大愿来修行，还是求自己的解脱，还是求人间福报？这才是重点问题。有了这个发心，然后其次是你的福报、功报、福报和这个福德、功德够不够？这两个都够了福德、功德也有大发心，那就你能就大概率能遇到正确的人和正确的法。如果没有这些没有发心，也没有福德、功德也不够修行就是靠我就是为自己的人间福报那大概率会遇不到正法。遇不到正法的话，就会陷入到你说的这些个问题当中。所以，可以说，决定现在当下的你的机缘的机缘是已经在你的前世里的所作所为当中已经有了结果。所以当下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太大改变。当下这一世的能做的就是，在发心这个问题上，还有这个福德功德上多做点。这样就够了，祈求未来世的好的机缘，我们也只能这样了。当下我可以说，现在能在我这里能学到法，并且能知道什么怎么发心怎么修心怎么修禅这个理论，全够能学得通的人都是前面已经在前世已经修了足够的福报，也有这个发愿的人，已经前世已经有了愿，就算没有大菩提心，也有出离心的这样的愿的人。才能在最后这个阶段里还能遇到正法， 否则很难遇到。就算遇到了，都被自己的这个所知障啊，自己都我见也都给障碍掉啊。就像这有些人在那个回帖里说的一样，什么现代人说的话就不看也罢，那不看就拉倒呗。你真以为现代人就没有什么这种高大修行吗？你本身就你在网上你肯定想遇到本身就难，但是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更遇不到吧，是吧？所以最多的还是看你的发心，还有福德功德的问题啊。这辈子呢，既然做啊，这辈子呢已经是过去的，已经行为都已经决定了这辈子的机缘，那这辈子能做的就是还是在这个福德功德上多努力啊。修发心呢，这个境界低也能发很高的心，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发心问题反而比那个修行更容易一些，你只要心里想通了。马上就能发起来，反而境界再低的业障重一点也能发起来，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先努力一下，反而更好一些啊。下一个问题，陈一平，这个我也问题说过了，这个问题也说过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目前这个中国大陆这边修净土是魔师少这个说法，有一天说过了，就是因为和那个魔王有过协议啊。啊，不干扰我们这边修净土的人，所以当下修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扰。你往生的时候遇到那些个什么魔来干扰你的可能性比较少，要来了可能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们，那个显出了你的亲人的模样或者来干扰你啊，所以这个就靠你的福德啊修为来压制住啊，能压住就可以解脱了。还有你的大愿，往生的愿望。还有普度众生的大愿，如果有的话就更好一些。所以你现在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有考虑什么？我往生的时候，我修炼的佛菩萨是不是真的啊？这个问题不需要考虑，你只要修为到了，肯定能走得了。那临终前是不是都会提前预知啊？会的，一般正常往生的人都会提前知道。这个不是什么你自己预知，而是佛菩萨告诉你，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该走了，之前让你把该做的事都做好。啊，所以这个有过经历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啊，下一个问题，后土。后土，在参事情或平时念佛时，把自己想象成某位佛菩萨啊，不是，啊，这个想象本身就错的，你这样做会后面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你还是想象啊，想象观想啊，佛住在你面前或者。你在佛的意识当中啊，这样观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经常会没精神、没力气。这个有可能附体，如果有可能也不是，就是你的气不足吧，气血不足，就是整个身体比较弱啊。现在所说的亚健康状态也有可能啊。如果你是附体的话，是外那个无和你没有业缘的鬼来捣乱，那只要念个咒就行。平时多念念楞严咒，啊，他就被送走了，一般都不敢接近你。如果是你的业缘里带来的那个和你有缘的恶缘众生来报复的话，就得做功德回向，然后忏悔等等，啊，这个也是多说过多次了。还有，如果单纯的是你自己的体能不行的问题，那就多运动、多磕头、多打坐啊，慢慢就会好的。反正你觉得是哪样你就做哪样，至少所有的努力都做一下啊。先从念咒开始，然后做功德回向，啊，然后打坐磕头，啊，念佛，什么都做，啊，这就可以了。这也是咱们平时就要做的，所以有些时候都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情况下，你该做的就坚持做，啊，就可以了。以前佛教弟子们的时候也是那样，有些人就很较真的想一问到底，但是佛呢就拒绝回答。那你做你就坚持做啊，做到一定程度，你该明白的时候就会明白。有些人呢就这样就能，很容易就境界上去了啊。有些人那些个喜欢刨根究底的问的人反而上不去啊。下一个问题，一念用生灵做祭祀的，这不是神仙引导的，就是人自己干的啊。是真正的神仙也佛菩萨也不会让你上生去祭祀他们，而是。人们自己，自己觉得这么做，哦， 这么做才能得到佛，这个神仙的保佑，这是神明的保佑啊。他们觉得，向神明求什么启示也好，保佑也好，什么风调雨顺啊，什么这些个，好的回应啊，就必须得做点什么啊，做点自己必须拿出点什么啊，或者说给自己放点血吧啊，就是你也得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才行。所以就他们觉得，就是生命是最宝贵的，那就拿生命来做啊，最宝贵的那就是人了啊，那就是那人啊，而且人当中也是啊，奴隶是便宜的，还有贵族呢啊，所以到最终极的祭祀就是把那个皇族里的人，把某些人给祭祀掉啊，也有这样的啊，所以这都是人为的造出来的，并不是什么神明要求的啊。还有，因为身体隐疾永远不能上班的人咋办呢？永远。什么隐疾？那说不能双盘就从单盘开始呗，啊，我也说过了，这个双盘只是提高你往生的概率而已。双盘打坐这个修心啊，如果实在什么都不行，那就多做功德，然后平时多念佛，拼命念佛，这样也可以的。啊，还有，身体隐疾什么样的隐疾我不你也没说清楚啊。一般情况下，从单盘开始慢慢练啊，胖的话减肥。如果是受伤，严重受伤啊，骨头哪里少了，或者膝盖严重受伤等这些个，根本没有办法盘的人，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静坐，静静的坐着也可以啊。下一个问题，亚罗，地狱在什么地方？银河系算是一个大千世界吗？啊，这个第二本书里也讲过了啊，地狱在这个，我们只能说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往中心越靠拢的地方啊，就是地狱。但是也不最核心那里也不没有众生，在核心之外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比我们这个人间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往下走的。银河系算是一个大千世界吗？一个大千世界是一个佛教化的世界，一个叫3000大千世界。里边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是一个小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佛教管的一个大世界有11个小世界，我们目前所处的银河系就是一个小世界而已。下一个问题，齐，姻缘是注定的吗？大的剧本是注定的，同某人结婚是，基本能结婚，那基本都是命里已经写好的剧本。你现在是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来了你肯定会，你自己也会愿意的。你现在是多虑了，这杞人忧天。事情来了，但到了你该结婚的时候，就是你的命运里该有的事，到了那个时间，你自己都会想结婚，或者是周围的环境逼你去结婚，不可能是什么你还，不可能还你有什么选有的选啊，或者不想的，被迫完全的那种不情愿的状态下，还有的选的情况下还能去选，不会是这样的，都是要么你自己愿意，要么就是没得选啊。我想出家，但是父母不同意啊。他可以先不出家，也可以不结婚的嘛，不出家的状态下也可以不结婚，一直带着啊。我觉得你现在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正常的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啊。到了该结婚的就会结婚，命里没有的就想结婚都结不了。啊，所以不需要考虑这么长远的问题啊。我看你还很年轻，没有关系，慢慢修行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郑勇。3000年传法活动，地藏菩萨处于哪个团队？具体职责是什么？地藏菩萨不属于传法团队，他算是单干的，但是所有的传法活动都会配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啊。地藏菩萨就负责下边的下边地狱的下边的度化。地藏菩萨是第一次受释迦牟尼佛为代表，只要他的分身在的世界的佛们通经常会，自己不在的时候让他带出来，而且这个代理佛并不是说他佛不在了就全交给地藏菩萨来管理，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前面讲过了，就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这类形象，我们要树立起一个偶像，所以把它推出来。地藏菩萨是有典型意义的，他有大愿，这个愿很重要， 所以就把它推出来而已，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暂时交给这地藏菩萨管了，这其他人就全都不插手，不是这个意思。下一个问题，地藏菩萨以前也是个人王职业的了，我只能说到这里啊。他的世界早就解散了，早就解散了，他和他搭档都成佛了，但是他有这个愿还没有完，所以继续渡人，仅此而已。一个成佛，一个已经解散的世界的佛，如果你问他的故事，他肯定能讲一大堆吧？这个就像佛讲自己的故事一样，可以讲很多啊。但这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只要知道他已经成佛了啊，并且，他的世界解散了啊，你愿意学他的这个大愿就够了。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你就做。莲花座就行，哪个更差就先做哪个，把差的那个时间给延长到和差不多，这样就够了。你的这些个问题都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不少人以前在寺院里见过，也有一些人是有过一些病，身体不太好，但是靠打坐都会恢复回来的，尤其这种慢性疾病哈。还有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些症状都是脑子里的、大脑里的某些血管、某些细微的地方堵了。这个只要你的血液足够干净了，这个气通了，这个堵的地方也会打开的，所以还是可以的。如果堵了，完全坏死了，脑细胞完全坏死，那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一般情况下，它稍微你这个程度的，它不是完全坏死，只是稍微堵了，就那个脑细胞一部分的脑细胞因为血液不够充足啊，血液的供应不够充足，所以处在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个是可以激活的，所以没有关系。你先做莲花座就行。要不做两座莲花座，再做一座降魔座啊，这样把莲花座多做一次啊，这样就行了。下一个问题。年轻人 Miss 一个年轻人20多岁，晚上起夜多男性没有什么其他病的话，这个可能是。你手淫过度吧，所以这个伤到了肾。你觉得降魔座只能做30分钟啊？莲花座可以做90分钟，那就把降魔座延长到90分钟，慢慢练，不着急，一直练到可以做到90分钟的时候。一般你的双盘两个盘都可以超过2个小时的时候，就不会有晚上起夜的事了。这个很正常，因为如果是正常打坐已经达到了可以2、3个小时的人，他如果是。戒淫的情况下一直做这样的状态，后来突然他哪一天不戒了或者泄了，他也会出现这个晚上起夜的情况，这个因为就是前面，肾虚，或者肾气突然泄了，不足了就会有，但是又打坐，过1个星期、2个星期，然后就打坐气又足了，把这个泄的都补回来了，那就又可以晚上不起夜了，这个都是有，可以说有很多经验吧，因为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的。目前你的状况不是很严重，所以不用太着急啊，靠双盘是可以的。还有每天有空的话就正常磕头，我磕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啊。磕头对这个气不足也有很好的帮助。下一个问题，中景。磕头的具体方法，好像我记得在那个 QQ 视频里有一位，有一位好像年纪不小的一位大叔，就示范动作做得挺好的，你网上搜一下就有。他好像下面还起了这种什么泰式磕头法，泰法磕头还是什么，反正有这个泰字，你搜一下就有。按照坐禅衣的写的已经很清楚了，你就那么做照着来就行。一边磕头一边腹式呼吸。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一边打坐，这都是可以的。打坐2个小时以上，一般初学做不来的，零基础那更不可能。所以磕头很有必要，你就正常来就可以了，不用给自己定下什么太高的目标啊，尤其是什么一年内有达到什么境界，这个都不需要的。有了这样的目标，反而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负担。你就正常做啊，每天定个时间我一天一定要修行2个小时，打坐1个小时，磕头1个小时，这样就可以了。初期这样能做到这个程度都不错了。下一个问题，一心无我。 打坐一段时间后，晚上睡觉，会阴穴会跳动，这个很正常。通到哪里，哪里的穴位会有反应，而且不一定是在打坐的时候有，不打坐的时候也会有，所以穴位跳动这个也是正常的反应，所以不用太在意。下一个问题，什么这个灵异问题啊？陕西秦岭里的焦氏化龙跑了，秦岭里有焦吗？这个我都不知道了。我以前修行早期吧，还是有点关注这些灵异类的事情，想知道什么。后来修到一定境界之后就也就那样吧，那都是想让你看到的现象而已。能让你看到的那都是有意安排的，尤其这么多人看到的，就网上都看都发的，很多人看见了，那肯定是有意安排的，安排就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吧，这样就可以了吧。至于这个教会化龙跑了这个，我并不认为这么认为的，因为每个地界都有管理的神啊，龙也有它分地管理的它不能说一个地方的就不跑了，它就不管了。那如果真的跑了不管了，那个龙那就说龙掌管下雨，那一个地方的龙跑了，那是不是从此那里的龙那里就不再下雨了？是有可能吗？这不可能吧。所以那只是给你看到的形象，那看到的现象而已。我是不太关心这些问题的。下一个问题，风过无痕。平时膝盖疼，双盘会不会加重？你贸然做到，有可能会加重。所以要前期这个先调好饮食，然后腹式呼吸。这个很重要，腹式呼吸和饮食很重要，对修行来说，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就容易全身都痛。一般什么关节炎不都是吃肉喝酒多了吗？还有什么风湿性这些问题都是，所以先把不该吃的都戒了，然后好好练腹式呼吸，然后先从磕头开始适当的从大礼拜做不了，那从正常的磕头，普通的磕头也可以，做个几十个开始，这样先把让身体热起来，然后再慢慢来慢慢是尝试打坐，一开始不双盘不行，就从单盘开始这个不着急。下一个问题，耳鸣多年了，可否利用耳鸣修行？耳鸣就是你的肾不好嘛。你要利用这个耳鸣修行，我前面也讲过这可以倒是可以，但是你得把注意力重心放在这个脑子里的中间位置，大脑里的中间位置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是学到一定程度的话，这外边的声音会消失。有这样的过程，把这个义理都通了再做这个书上都写了。下一个问题，SS。上下邻居一直制造噪音，已经你认为已经没啥办法了。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功德回向给，这些个邻居也好，你的冤亲债主也好，总之先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帮你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你也别要求给你买个大房子让你搬家，或者把他们搬走等这些个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就不要求，你就说你要这个结果就行你想让上下安静，或者说你想要一个好的清静的修行环境你这么求就可以了不要可别在这个结果上设置什么限制，这样的话反而更难实现，你就求一个清静的环境就行。像做点功德之后，每个月坚持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给你求个好的环境，那你只能这样你自己人为的去做，和他们继续抗争，互相报复，这也不是办法你自己又不能走，你也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是不是？哪怕报警什么的，有些问题只会更加激怒他们，然后就给你整得更麻烦。如果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只能选择忍了。一般情况，只要没有伤害到我的肉身的情况下还是能忍着忍下一个问题，醒了，是不是随着自己修行正量的提升，会吸引一些有缘众生，有形无形的结缘度化呢？你得先有这个愿，你有度人的愿，这个时候你的修行境界高了，我菩萨会安排一些个和你有缘的众生来接触你，然后向你求法，这个时候你认真教就行。下一个问题，捷克东岳摩卡。 装盆的时间时长时短，这个前面回答贴吧问题的时候好像答过了，就是你得看这个吃的还有体能消耗等这些问题前一天的，所以最好是记下来每天吃了什么，有吃什么的时候状态好，吃什么就吃多少，还有消耗体能多少，这个时候状态好。过了这个进程度，或者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会状态不好。你大概，自己统计一下，自己记录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你的心态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般修行的人心态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就可以忽略了。主要是吃的东西和体能问题。至于，怎么增强信心我就不管什么静心不静心，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了就。休息就可以了，这个没必要给自己造成什么太大的负担比如60分钟目标做多少做才可以轻松应付？60分钟这个有些人是3年5年都达不到的，有些人是半年就可以达到，所以你不要想着这个，非要多少做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只会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而已，没什么好处你就。每天定个时间我一天要做，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那哪怕是1个小时，做3个小时，那分成3次一次1个小时，然后再凑上连上3个小时，这样也可以只要把这个休息时间凑足你给自己定个这个每天功课的量就行不要定可太遥远的什么目标还有盈余的问题。有盈余很正常，谁没有盈余该如何增强梦中的持戒意识？你的盈余没有了，就不需要什么持戒不持戒了至于打坐1个小时，那肯定是会懈的至少要修到3个小时以上，然后身体发生第二次改变之后就不会再懈了。之前哪怕打坐2个小时也会懈的，所以这个很正常，所以不用特别的在意这都是修行的过程而已。双盘达到30天坐中全中腹式呼吸，这个就可以嘛？本来就是要做的就是腹式呼吸，而且平时也要做。不打坐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呼吸的习惯全部改成腹式呼吸好吧？每呼每吸，心念阿弥陀佛，可以吗？可以。下一个问题，行了。打坐1个半小时，散盘。如果你能双盘的话，尽量双盘，双盘半小时比散盘1个半小时对身体的效果更好，所以尽量双盘吧。坚持不下去就不要坚持了，就该休息就休息，该吃就吃，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你现在接触佛法1年半，能散盘1个半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要指望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掉，或者说一下子可以进入禅定境界，这不切实际的。所以目前你所触及的问题都是别人都是经历的所有修行人都会经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自责，也不要讲着快速的改变什么，你只要给自己定个每天的功课量完成这个量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水天一色，念经打坐的时候妄念纷飞，但是看网络小说什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在，这很正常一般人都这样，修行就会把这些个不好的习气给翻出来，尤其是打妄念的习气平时没那么多，但是一开始修行一念咒，或者说念经，就会生出很多妄想，这个很正常，这就是把那个不好的拉出来而已，所以这个算是正确的反而是属于正确的现象所以应该坚持。怎样？是不是有妄念才是好现象？可以减少以后的妄念？对呀，这个是好现象，这才修对了嘛。这妄念纷飞很让人烦，我能否先一次打妄想打个够，以后就清净了？也有这个办法，就是你实在是坚持不了这个修行比如说我要念完这一步行，但是中间不停的有妄想升起你没有办法专心的，那你可以。好好去打这个妄想，把这个妄想打到你认为打到满意为止，就是打累了，想累了，想够了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再回去念，念你的经这也是一个办法。 我的妄想主要就是关于一个个别人的或事的，就是这是不是我是我的业力招感，也算是吧。啊，一般打妄想不都是不好的事情吗？啊，别人对你的伤害你的事情啊，就是反复的去想，这都很正常，这都是也是一种业，也是你的习气，所以想多了最后也就不想了，坚持修心就行了。你认为他的业力招感也好，还是你的习气也好，这个已经不重要。只要有这个事儿，你只要坚持修行，他会慢慢都会消失的。有这样的正确的认知就行。下一个问题，若水。直播的时候用音频直播，不见面，语音沟通，这个算结缘不？音频沟通也算结缘，这个不能算完全无缘，也算结缘。虽然比见面互动要缘分要浅一些，但还算结缘。下一个问题，一粒春秋。劝父母改用素斋拜祭，这个受拜祭的辈人们，以前是受荤食的，现在会不会找麻烦？不会，他们有人拜祭就已经很满足了，不拜祭才是更难受的，所以但凡有人拜祭，反而更好一些，还有。你父母学你听了你的话之后，对佛菩萨或者对佛教有一定的认知，就算不信，他们也认可你的这些做法，跟着愿意改变的话，他们都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的。至少在这个事情上，不会让他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从而破坏他的信心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什么报复的事啊。下一个问题。金刚钻啊，双盘一坐6小时之后，双手冰凉，两个手掌静脉血管变得淤青粗大突出。你打坐的时候觉得什么手印？如果你的手放的位置我压住了某个血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一般你能一个人真的能打坐6个小时，身体不痛不痒的话。身体没有酸麻胀痛等不好的感觉，能坚持6小时的话，应该全身都是通的，你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你的心法错了，也不可能发生那个什么手上有感觉的，手上有这种变化的，所以我猜可能是你的这个打坐的时候，你这个手放的位置，可能压到了你的手的某个血管，或者这个你觉得这个手印不够标准。那你还有这个心法问题，你到底修的是什么心法啊？是不是把注意力放双手啦，或者什么其他某些地方？应该没有这样情况下就不会有这个，所以先从这个手的位置开始啊，好好看看。我们都是建议做这个三昧印的，三昧印就是把右手四指放到左手四指之上，然后两个大拇指对着，然后呢手这个双手呢就自然的放到这个你的。腿上啊，小腿上，两个小腿之间有个沟一样的地方，在交叉小腿这里，这里放到这里啊。最好还有不要直接，让皮肤直接接触，就是手和腿就不要直接接触，最好是，腿上盖个什么东西，然后再把手放到布上，这样就好一些啊。我是这么看的啊，所以你先看看你自己的心法，还有这个姿势。一般做4、6个小时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好了，下一个问题，好春宵。好春宵，世界的真相是不变的，在这里真相指的是这个三个初始设定，就是那个初妄无因，自性恒常，初妄无因，还有诸佛同体，这是世界的最底层真相。不管谁出不出世，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这个不因其他任何人的想法而改变，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三个初始设定，而你说的这个外在的改变，万法唯心造，这就是也是一个，真相当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初妄无因，在这里延伸出来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万法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合而成的，所以先有了初妄之后，就有了妄想，然后分别，然后执着。然后这些个就合成这个新的世界，或者我们看到的一切世界，这都是最底从底层真相延伸出来的。所以 你把这个真相啊看作这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不是的。我讲的真相是世界这个最底层的真相，而不根据任何人的意念来改变的。嗯，娑婆世界呢是释迦牟尼佛创造出来的世界，也是他用妄想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不影响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底层真相还是那三条啊。怎么说呢？就好比一个电影一样啊，电影的底层真相是大荧幕，大荧幕一直存在，然后上面的一直在变化啊，影像一直在变化，但是底层的真相它一直不变，你这么看就可以了。你现在把这个外面看起来不断变化的这个五浊恶世的，或者我们看得到这个娑婆世界，当做真相来看，这样混，或者说混。混淆了这两者，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三颗橘。啊，佛是全知全善的，但不是全能的啊。这个是反复的说的啊。这个隔壁教的那个十字架的，他们全知全善全能不一样的。我们是，佛是不能，不是全能的，他改变不了很多事情。他知道一切众生的妄想，这叫全知。他也希望所有众生成佛啊，解脱痛苦。这叫全善，但是呢，它不能直接消灭其他众生的妄想，啊，它只能一个一个挨个度，然后教你怎么修行，让你怎么自己灭，怎么消业，这个可以，但是不能直接把你的妄想给灭掉，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教你灭妄想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这个传法的过程，啊，它就有所作为嘛，它就得有所，方法论啊，就是怎么教，怎么让人相信，然后怎么教你修行引导修行啊，这个都有个，具体的做法，所以这个做法呢就不停的不停的去迭代更新啊，所以到一直研究到现在，我们现在我说的这个在人间所我们传法的这个设计的3000年文明，这是我们能做出来的最好的模型，因为在前面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各种不好的结果之后，最后琢磨出来这样的方法，这是最合适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理论上你说的是对的啊，后面可能会研究出更好的方法啊，但是呢，这个过程可能很累吧啊，每个世界都有啊，不同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佛世界，也有不少世界在其他世界进行传法度人，他们也有不同的团队，也有他们的方法，但是最终拿出来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啊，因为这是能度人的方法其实并不多，最后发现啊，所以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推。往我们这个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人类文明啊，这个方向，套，只能说未来会有更好的方法啊，只能说这么说吧，肯定会有的，我相信会有的。但是呢，目前我们能拿出来这个方法，也是我们能当下研究出来的方法当中应该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好春宵，这个是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觉知自己，不断内耗杂整，就是太过于追求完美，道德感太强什么的啊，这个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发现问题，其次是承认问题的存在，有了这两样，就算已经走了一半了，你现在认为自己有问题，你发现了问题，而且你也承认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这已经是足够了。后面就看你怎么调整，很多时候呢，这种问题就是遇到一些个事情契机所谓的契机，你想追求完美，但是偏偏完美不了，经历了那个事情之后，或者说追求完美的结果，连你普通不追求完美的状态下做出来的还差劲儿，这个时候就会让你产生一些想法，然后不再追求完美了。所以啊，我现在劝你啊，不要追求完美啊，只能这么说啊，你就不要追求完美。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还有这个世界，不可能做到什么尽善尽美。所以道德感上也不要太过于，较真啊。我这样劝你，你肯定也没什么办法，劝你也不可能马上改变。这个需要，这个是需要一些个，某些事情为契机的，或者说。你自己心里会放下，就是一种是没有经历契机的情况下，那就是你的修为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就开始放下了，无所谓了，就慢慢来吧，就这样来。 就好比，好比以前我喜欢打游戏，那个时候打游戏就是，不看攻略，自己全靠自己想摸索啊，然后就做到100%的完美通关啊，这样，那个时候是想这样做到的啊，但是后来修行之后就觉得，哎呀，只要过了就可以了，然后就，不想去，自己去探索，这太累了啊，然后就开始看攻略，看攻略玩，反正，能做到完美通关就可以了吧。啊，然后看攻略玩，再到了后来修行一段时间之后，就都不想玩了啊，就懒得去玩啊。有时候看有些游戏啊，别人玩就网上看打广告的很厉害，很好的，就看一下别人打的，简单看一下，也不是全看，全看的话那么几上百个小时的就看不完，就简单看一些那个剧情攻略的啊，然后介绍的，然后就看了就算了啊，就不去玩了，没时间玩了。这样也算可以了，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里不再追求这个非要做完这个问题。因为修为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就你不想做这么多的事儿，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修行啊，就不要太过于想这个事儿啊。你现在追求完美要道德感太强，这个很正常啊，这说明你是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这很正常，正常修行就可以了，好吧？啊，你说你现在处在一个甲醛的有甲醛的房子，啊，还有不想和父母住一起，也就是说你有两个房子，现在住的房子有甲醛，另一个是有父母啊，那么你是选择甲醛呢，还是选择父母啊？这个问题吧，如果我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父母。啊，父母这个就算是内耗，那也是我的业，那甲醛这个是。对我的物理伤害，对身体的物理伤害，这个更没必要啊！啊，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选择和父母去，和父母们怎么说呢？啊，也是父母年纪大了啊，陪一天少一天，那忍一忍，就算宵夜或者尽孝去做一点，而不是就在这个有甲醛的房间里硬撑着，这个没必要啊！这个只有自己的损害而已，没有什么利益，任何利益，你和父母去陪父母。哪怕你自己内耗一点，自己痛苦一点，但是至少你的父母，我觉得还可以的话啊，父母还希望你来住，和你多一些交流。你的父母有这个意愿的话啊，你还去那个父母吧，不要选择甲醛，选择父母更好一点吧，好不好？好了，下一个问题，即使发了愿，但是如果行为上在不断造新业的话，业力不也是在增长吗？啊，单纯的数字上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辆快速奔跑的车，你要让它停，然后再往回走，那它有一个惯性吧？这个能接受吧？它有惯性，它本来是高速增长的，但是呢，我现在要让它停，所以在它停的过程当中会慢慢减速，在这个减速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向前跑的，所以它还算是在增长，但是呢，我们还得承认它的增长速度已经没有比前面那么快了。那也算是一种减少吧，啊，减少，啊，如果这样看的话，发了菩提心的话，业力的增长就会放慢，然后逐渐放慢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停止，然后再开始往回走，就开始减少，啊，这样看就行了。啊，觉，皈依当天就生病了，是怎么回事？需要消业障吗？啊，也是吧，啊，一般皈依也好啊，不管是皈依，还有你要去。某个什么，很好的寺院去拜，提前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可以有可能就开始引发业障，所以会生病，啊，也有一些人，他的修为很高，你想去见到他，想去见他，有这个念头开始升起，就准备安排这个见面的时候，你就开始生病，也有这样的事儿，在这里也有一些人说。啊，我在出来讲法之前，开始就这次24年，出来讲法之前他就开始生病，然后，对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让我看到我的讲法之后呢，觉得可能是就是在遇到正法之前消一段业，他是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理解是对的，这很正常。还有我个人也是，有些人是有机缘见到我，而且他知道。我的修为有点啊，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多高，反正就不算一般吧，然后他有了想法要见到我，并且 并且安排了这个时间之后就开始生病，这个以前在寺院的时候有这样的，有几个，有两三次，三次还是这样，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也是不是在家，都是出家的，都是出家，是通过我师父啊、师叔啊他们认识，介绍之后啊，说给我安排见面一下，见个面聊一下，可能他们说的多了吧，有些人就没有，一般说的多了，对我的了解越多啊，越容易引发这个业障。下一个问题，缘起尘埃。缘起尘埃，第一个问题，这个和尚下山宵夜这个故事的问题。如果这个同学因病去世了，那和尚的禅定是否暂时就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去世了，那可能他这辈子就有点难了。反正禅定可能进步，要么就用极大的功德先把这个因果这个业报给压制住啊，用很多的功德先稀释掉，我不能彻底抵消，但是可以稀释一下，这个可以做到。但是呢，如果已经佛菩萨提示他，让他去做，他应该是肯定能做得来的事情。佛菩萨不会叫你干一些没有办法干的事，所以还是走正常的方法去，该宵夜就宵夜。还有很多问题，你不要去做一些假设的来问啊。咱们就以现在有的问题来说啊，不要用假设的问题。你要这么问的话，就没完没了了。下一个问题，你还是在假设啊，出家人不落因果啊，于是就变成了狐狸。假设他能及时忏悔，万缘俱寂的事，那结果会如何？我不知道啊。但是在这个问题里，他会有这样的因果果报，是因为他说出了这个话，他心里这么想倒没有关系，他一旦说出来就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才会有因果。如果你的想法，你光有想法，你没有说出来，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那就没有果报。这所谓的果报都是影响到其他人之后对你产生的，还有就是你的想法光脑子里有，但是这个想法就是很不好的想法，你比如说，很不好的情绪一直心里想，一直心里生闷气啊什么的，一直心里抑郁啊、忧郁啊这些，想着一些干一些坏事，一直想，这样的话，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你。但是这个我们不能称之为果报，而是你这个不好的想法造成的你的身体的全方面的不好的，那种反应吧，只能这么看，而不是果报。我们通常所说的果报都是和其他众生相互互动之后产生的啊，就我伤害的别人反过来伤害我，这样算是果报。我只是脑子里净想一些不好的事儿，然后我的身体就变差了啊。这个我们不能当做是果报来看，而只是单纯的一种心理的不好的情绪的，身体的外在表现，这样看就可以了。所以说你这说这个变成狐狸的问题。如果他是，要消除这个果报的影响啊，或者应该是把那些曾经听了他这个话的人，找到，然后向他说，曾经自己的这些个说法错误的，现在来正式更正。如果你因为你自己的这些说法而产生对佛法的不好的想法或者错误的认知，那都是你的错，你愿意承担后果啊？有这样的正常的忏悔，对人对事的这全面的忏悔之后，再发愿度这些人就可以去，就可以消，算是消掉这个业吧。所以说，假设他能及时忏悔，光是忏悔还不够的，一定要去消除这个受到你的影响的这些人的不好的影响啊。发愿去极乐世界，那结果会如何？能否把变狐狸的拖延到成为阿罗汉之后再去承受呢？这个我也不好说啊。我的理论还是那样的啊，就是你造成的影响由你自己来消除，消除完了就没事了。下一个问题，失明青。失明青，破旧的佛菩萨像，有换新的供奉，旧的怎么办？一般情况下可以烧掉的就烧掉就行，在佛菩萨面前，你心里说这个不需要了，并不是你不恭敬，而是，想让他重新轮回去，这也算是轮回 啊，从地里来的就回到地里去，这算轮回，所以这么心里想着，然后把它烧毁就行。有些是可以化掉的，像金属的，是化了重铸或者铸成别的都可以啊。还有些是泥做的，泥做的用水泡，把它变成泥，然后扔掉就可以了。啊，一般能烧掉就是烧掉啊，这样就够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仪轨，啊，你只要这个心里有这个虔诚的观念啊，正常的想法就行。好了，下一个问题。茉莉啊，你说的都对啊，你这么理解也可以。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这个，跟人向人忏悔，并不是要利他啊，并不是要利他，是别人对我的这个恶念、不好的情绪，我要让他先把这个不好的情绪给放下。啊，怎么说呢？就因为这个人，这位师傅打了那个人。让他产生了不好情绪，一直对这个师傅有不好的情绪。现在不管什么方式啊，在他面前好好忏悔了，啊，然后甘愿自己受罚，啊，让这样的方式让对方看到，然后对方呢看到之后心里就有些放下。我不敢说100%放下，但是呢至少放下了，啊，不再那么恨他了，啊，不再那么恨他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啊，这个。就是对他的那个原来的很不好的那个强烈的恶念，现在消失了，或者说降低了一定程度，啊，这样也就够了，这样这不算利他吧，就不是对他有什么太好的利益吧。但是呢，从更高的维度看的话，一个人能放下对另一个人的恶念，他也是有利益的，我们可以这么看的，的确是有利，因为恨一个人也是很痛苦的事情，让他家能。能让他放下，不管什么方式啊，只要能让他放下这个念头，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消业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就这样发生的。还有你说的这个后面你说的都对啊，你这么理解都可以。啊，下一个问题，治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妖魔鬼怪或是一些不吉利的事情，想找一些神婆帮忙化解一下。如果你遇到的是其他维度的众生啊，比如说是鬼啊，来捣乱，这个和你没有直接的业缘，只是纯粹的来捣乱，那就找这些神婆啊什么的，吓唬走也好，送走也好，怎么打跑也好，总之你能怎么解决都可以，这个是有点用的啊。但是我们修行人就不建议这么做啊，我们修行人就念佛就行。您念一个咒啊，选一个咒，比如楞严咒有，大悲咒有，什么慧济金刚咒有，选一个咒，反复的念，念到连做梦的时候都可以念的程度的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不需要找这些人。国家修行人面对这些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刚才说的啊。还有人死之前最后一口气呼出来，是不是对生人不好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在我们佛教里是不讲究这个问题的，啊，我们还是助念那些助念的人，都是在那个人在弥留之际，在旁边一直念着，啊，我们才不管他什么呼出来的气怎么样，这个我们不管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应对方法啊，我也算是，见过很多死人，不是死人，而是一。将要死的人最后变成死的人，就是这个死的过程啊，经历了不少，啊，但是从来没有为这个是什么想过问题，也从来没有师傅也提过这样的问题啊，说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们就正常的都去，给人念经啊，助念，然后死了就给他再念一套给死人念的经，就往生咒啊什么，这有一套出家人的仪轨的啊，这个念完一套就可以了，然后。最多也就是啊，这个，他们会，这个，那些个家属们，会给你所谓的什么这个洗澡费呀，什么这香油钱呐，这些会给。出家人是可以收的，但是如果是你在家人去给人助念，就不要收任何钱啊，因为这个，这就在家人收这个钱，它不合适，也不合规啊，而且会很容易产生不好的纠纷问题啊，等等。还有对人也会产生贪念，出家人是，这个是，佛是给你留下来的这个， 可以接受供养的一个方式吧，或者是一个项目啊，一个业务啊，这是我给你留下的，你可以靠这个收钱吃饭，这是可以的。而且，在出家受戒清净的，受了戒之后清净持戒的人，哪怕他的修为没有很高，但是你只要持戒清净，每天坚持修行啊，那去这个事儿对你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甚至是，做这个事儿之后，接受一点供养，对他们供养的人也好，对你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做，但在家人是不建议收钱的哈。也就是助念团，在家人给人助念是不建议收钱的，包括任何礼物啊都不收的。至于你说的这一口气的问题，我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没有什么，没有这个说法，我们这里啊。下一个问题，一方，生活中遇到大的挫折和困难，还是很难放下，特别是有关亲人的事儿。放不下就算业，咱们就把它当做业来承受就可以了。该受的痛苦还得受完，尤其是周边亲近的人之间，哪怕你心里是那么想的，但是呢，还是会受到，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的，像我以前也有过，因为我自认为我的修为很高，但是也受过，也被亲人，算是一种，谈不上什么背叛之类的，就是我求他帮忙，我觉得他应该帮我，但是他不帮我，这让我很闹心。所以，心里怎么说呢？咒骂他了很长时间，但是等修为到了一定境界吧，就放下，无所谓了。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个课程，就不要相信任何，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亲人，更是不应该相信啊！你越相信这个可以造成的痛苦就越大啊！你不相信的情况下，人家对你好，意想不到的人家帮到你了，或者你求的事儿，人家的确照办了。做了，那你反而就会升起欢喜心。但是呢，你认为这个事儿求了他，他肯定有结果啊，结果他不帮你，你就升起很多烦恼所以就没有必要。所以你对亲人呢，首先把亲人的这个关系你想好，他们只是和你有业缘的众生而已，血缘关系要什么关系啊，都只是业缘稍微亲近而已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还有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有。一旦和这个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话，大概率都会，大部分人反复都会选择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利益。哪怕是做一件好事，对他没有什么直接的伤害没有什么损耗的事情，他也会想，我做这个事儿，你有什么好处呢？他也会这么想的所以说，别人帮你很多时候是，看在，你的未来对他有什么帮助或者什么。有什么利益诉求这个时候才会帮。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别人愿意帮你，就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有用未来在你这里还能得到好处什么得到帮助或者说和你之间的关系，还是值得维护所以才帮你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的话，人家就懒得都帮你哪怕是亲戚之间也是这样很多亲戚都是该需要帮助的从来不帮，但是。每次见面都是在你面前臭显摆有这样的信息那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先把这个亲人的这个定位，把什么是亲人，从佛法的理解看，它只不过是和你有业缘的众生而已，业缘不管是亲还是缘，它只是个业缘而已，就曾经有过互动而已，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别的，你有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就不要对亲人有过多的什么执念你欠他的你就还，大不了就多还一点就可以了，也别指望人家对你非要怎么样一旦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反而就会变成更大的烦恼。你说这样每天坚持修行还是很难往生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放下万缘？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就是受过足够多的痛苦的时候才会放下。如果这个痛苦还不够大的还执着于这些事儿，那说明，怎么说，你的业还没有尽吧？和这个人之间的业还没有尽下一个问题，送养，家里老人检查出患癌，如何做功德回向，能最大利益他，顺利往生，感恩。检查出患癌， 就是已经晚期了嘛，啊，已经到了谈往生的时候了嘛。最好的方法是让他自己念，自己求往生啊。首先他本人自己有往生的意愿，让他本人产生这个意愿，这是最关键的。你这做的再多，自己没有这个愿望的，就没有办法让他往生。所以你先劝他，跟他好好说啊，有这样的事情，咱们就死马当做活马医该尽的该做的事都做，让他自己做每天多念一些，他自己如果愿意念的话，这就算往生不往生再说，至少能让他减少一定的痛苦吧，还有心理上的负担啊，什么烦恼啊，这些都可以减少一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先劝他做好。下一个问题，Mandy。陀罗尼往生被最好准备两个，一个放骨灰盒里边，就直接接触到那骨灰袋，就这么盖着就行，然后在外边再包一层骨灰盒外边再包一层，然后埋进土里，因为外边那一层很快就会腐烂掉，直接接触土壤的都会很快就会腐烂掉，里边包在里边的反而会更长久一些这个都我这个怎么具体怎么样都无所谓啊。我看到的大部分人，这个骨灰盒都是在里边放骨灰盒子里边放，然后在外边再放一层这样就行了。修行人离婚会下地狱吗？这个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人离婚的人吧？有些人就为了出家，主动去离婚和妻子协议离婚什么的，妻子也放他走。你这个离婚是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做的，那有可能会有果报，应该有果报。但是如果你这不是伤害这别人前提就是你们都谈好了谈好了，愿意离婚，人家也接受了这个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是否能带金类、银类、玉类的佛菩萨的饰品？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在意的。我只看重这个发心问题，你带不带都无所谓，这个都不重要你愿意带就带。那我看到一个地藏菩萨感应录，那是过去的几百年前的有一个人就，信地藏菩萨，他就把地藏菩萨刻成一个小的金属还是木雕啊，反正这个刻的小像，把它包在自己头发里，这古人都是有髻，就头上纹个髻嘛，他就把它包在这个头发里。顶在头上，那算不上佩戴了。但是在这个感应录里说他得了，他有了很好的结果吧？所以说佩戴不佩戴，这个都个人选择而已，我不介意这些问题。所以你在这个佩戴问题上说的一套一套的，有很多说法，什么男不戴什么那个，女不戴什么这样的说法，这我觉得这都是无稽之谈你愿意戴就戴。不恭敬，不能配，不能戴，该如何处理安放才妥当呢？如果你觉得嫌麻烦的话，直接送人就完了。谁愿意结缘，你就送给别人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放在哪里，放在家里，那包好了如果你郑重其事的，你要好好安放的话，但是又不想供养，不想供他，那就用红布包着放抽屉里就够了。如果你想供，那就给它放一个好的地方找个位置。以前寺院里，也是寺院里是本来就是供佛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个人，他就把一个小的佛像之类的，就挂在台灯上，台灯脖子上就那么挂着，然后每天坐在台灯前读书做什么的时候，对着稍微拜一拜，用合掌拜一拜，这就算拜了。这也算是供了，就跟吊坠一样的佛，小的佛就挂在台灯坠上，就有人这么做的，也没见过他有什么不好的事，很正常。下一个问题，玩寂心。打坐的问题，你要是早点打坐吧，晚上9点或者10点开始坐的2个小时，11点到12点，然后就该睡觉就睡觉，这样可以吧？晚上少玩1、2个小时，然后多打坐还有周末想玩又看又想休息，然后就自己就心里过不了这坎， 啊，你就想着你在玩的过程中又修了啊，这么想就可以了。抄经加上刷小红书，这也没啥问题啊。一开始都这么来的啊，一边玩一边修行，啊，修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想把这个想玩的念头就越来越少，然后就可以好好修行了。啊，下一个问题，邓。就是自杀去世的奶奶经常梦见，梦里她给你做饭，这个倒无所谓，这没有什么，这种事很多啊，经常有。我听说过的事也有不下好几次啊。做饭吃，在梦里的那个是不是真实的那种那个世界的东西啊？如果你是真实的啊，穿梭到那个世界，过地府，穿梭到了鬼道众生的世界。然后在那里吃东西，那有可能受影响。但是你在梦里，那都是只是你，怎么说呢？是，就算是你的奶奶来给你托梦，那也只是在你的意识里产生的幻境而已，它并不是真实的那个地下边的世界，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在梦里吃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你担心他一直这样下去啊，不愿去投胎，那你跟他说一说啊，然后你就告诉他。这个继续为他烧纸啊，这个，放生啊，这些个事你会做3年，继续这3年，然后呢就不做了啊。所以希望你的奶奶在3年内，去接受投胎，然后去该去投胎去投胎啊，不要一直在下边这么待着，对你对他都不好。你这么跟他说，你就心里这么想，你也可以说。地藏菩萨也好，什么阎王也好，这样是求他给他转告这样的你的想法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做3年啊，3年你愿意多做几年也可以，但是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坚持做功德，一般人只要一年，基本一年就可以让人投胎的，投胎不需要那么很大很大的功德投胎一般差不多的，一年做个功德就够了。你给他做3年就够够的了。如果3年后他也还是不愿意投胎，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不用再去管。如果3年之后他又回来说啊，你怎么不给我做功德了啊？那你反过来应该说，我劝你，我劝过你去投胎的，你现在这样维持坚持下来，你这样要求，我会没有什么办法了。你这样先推掉再说吧。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事儿，那个时候再说啊。现在的方法就是这么做，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SS。我是不建议打坐的时候烧香的啊。虽然寺院里是经常有这个香啊，不是刻意的烧的，但是有人一直烧啊。虽然大殿里不让人烧，但是也有人上来就烧啊，没有办法啊。但是呢，一般禅堂里是一开始上座的时候会烧一炷香，这个一炷香，基本上也就15分钟到半小时之间就会烧完，烧完就不会再续的，这上座的时候烧香是供给这个上面的佛菩萨的，并不是让下边人吸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烧香更好，你不要执迷于这些问题啊，这些个东西，这些没有什么。对修行没有直接的有效的帮助啊，还不如正常休息下一个问题，明峰。去世的你自己梦不到，这不挺好吗？这有什么好谈什么原因的哈？你也不需要追究什么原因一般一个家庭里啊，经常梦到的人也就那么一两个人一个大家族里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它也是算是一种能力，它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也算是一种能力吧。那么你姐姐有这样的能力，她经常梦见，地藏经里说了啊，经常梦见这种事情，那是说明他们有求于你，他们希望你做一点功德啊，福利超拔他们啊。地藏经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吧，但是呢，他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呢？因为下边有规定，不能直接向人圣人提要求的。上面的规矩也有这么规定，不能直接向生人提任何要求，只有这个生人首先愿意帮你的前提下这个生人愿意帮你比如说你是愿意帮你爷爷奶奶的， 或者你去世的父母有，爷爷奶奶有，你心里愿意帮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可以提要求啊，这个是明确的规则的，不能主动提要求啊。这个下边如果允许这个下边的鬼让向上边的人主动提要求，那这个世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得受这样的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啊，随便允许提的话，那真的乱套了这个社会。所以就有规，下边的世界就有这么个规定啊，除非这个上面的生人啊，后世的亲人他愿意帮你，这样的前提下啊，下边可以提要求啊。所以你姐姐这个他没有明确的想帮助他们的意愿，所以他们不敢直接向你姐姐提要求啊。如果你姐姐发了愿了啊，如果愿意为他们做些事，愿意为他们做功德，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会提出要求，这个时候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啊。但是呢，我建议不要随随便便答应他们什么，你就正常的做功德回向给他们，求他们去往生啊，或者说投生，这应该是转生吧，应该转世到人间啊，拿了足够的功德去投胎做人，就这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气定神闲啊，一个有大功德的人，你说的是气定神闲啊，你说的是祖先有福德然后会福荫后人，那么不管祖先去哪里这个效果都一样啊，因为这个在自性这个层面上，所有众生的自性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福德功德，那都是其他众生指向我的好的情绪，那我做了很多功德，然后对我的子孙呢，我是希望我的子孙好，有这样的念头肯定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其他众生指向我的好的这些情绪会通过我这个中间呢，会转移到一部分给我的子孙后代，所以他们不管我去哪里，这个转移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就算我去了极乐世界也好，还在这个世界轮回也好啊，还是会有效果的，所以这个之间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啊。下个问题，天空与云，师父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什么原因关系？毗卢遮那佛是法性佛的名字，法身佛，佛的法身，法身佛的名字叫毗卢遮那佛啊。他并不是什么某一位佛的特指某位佛的名字啊，是法身佛的名字。还有化身，还有应身，还有报身，佛的三身或者四身，有这么个说法啊。所以这个和阿弥陀佛什么因缘关系，这个没法说，因为他俩不是什么直接有关联的两个人而已啊。下个问题，和喜二七啊，请问放生如果买的鱼之类的是在市场专门的杀鱼档买的，他们有的是专门等这一刀好结束自己好几世的鱼身，下次投胎成人或者境界的，如果放生他们是不是帮了他们道忙？你如果这么想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医生，就不应该救死扶伤，那死的人该死了，然后死了去轮回，该去轮回的，你这样就是不是影响了他的正常的轮回啊，是不是啊？就不应该存在医生这个行业，那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什么药师佛，他们都不应该存在，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想法很奇特啊。啊，如果你是放着，如果一条鱼，我们这些人想去贪生，还一条鱼还知道自己挨了这一刀，就专门等着挨这一刀，然后去投胎，他都知道这个下世要投胎做人。那他还能成为鱼吗？他有这个智慧，他还能成为鱼吗？我们人都没有这个智慧呢。啊，所以但凡是动物类，他都是贪生的。那么连我们人都绝大部分人都是贪生，啊，贪生怕死，啊，怎么可能一个鱼还想着，啊，就等着去挨这一刀呢？所以你放多少条鱼，绝大部分鱼都，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鱼都对你这个救命之恩有感激之情的。啊，所以才会有功德。好了啊，这个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啊，因为问题太多啊，我也说的时间比较长啊，加上上个生平两个半小时，这样的话基本上三个小时，快四个小时了，所以可能声音有点哑了啊，时间太长了，因为我平时就这两个月都没怎么说话啊。 突然间用嗓子这么长时间，就声音不太好，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吧。好了，这个感谢所有义工朋友们啊，这样这么晚时间发啊，还麻烦大家继续做事啊，等明天再发就可以了。好了，谢谢啊。